好，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篇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23篇哦，这真的是大家很熟悉，甚至我以前还跟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这些诗篇关于诗篇23篇的诗歌哈、哦，我懂好多的版本，你可以让我从华美调唱到现代版的都可以、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诗篇是很多人很爱的。一篇的诗篇、哦、而且也是我觉得也是帮助人很多生命能够经历神的一个诗篇、哦、那这篇诗篇的作者我们都知道是大卫。那大卫呢，他从少年时期他就放过羊，而当他被耶和华高立后呢，他就辗转去征战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经历很多的坎坷，然后至终呢，他被神就是尊荣的高举，成为以色列之君，一直到离世，始终我们看到他都是跟主相随的，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哦。所以当他写这篇诗篇第23篇，他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把主描写成一位牧羊人，然后见证耶和华神对他至始至终的这个眷顾、引领、保护、供应还有赐福哦。因为他知道说羊在哪里吃草啊、饮水，还有哪里是安全能够得着安慰，是真的是完全是靠这个牧羊人哦。所以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见耶稣他也被称为是好牧人，是大牧人，也是一个牧长哦。所以因此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我们的大牧者哦。所以这位大牧者呢就是我们的神哦，所以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的神。所以从经文当中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大牧者哦，首先他供应我们的需要，在第一到第二节经文这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羊它在各样的动物当中，通常它看过去是属于比较是愚笨的一种，就是它常常迷路啊、丢失啊，它没有自我保护力。然后最近我才听到哦，原来羊它是有近视眼，他的视力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为什么他常迷路啊，这些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需要不断的被看顾、被引领、保护、供应，甚至是喂养。所以有时候呢他又因为困乏啊、受伤啊、疾病呢，他就需要被医治。比如我们知道说当绵羊跌倒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能够自己翻身的，他们没办法，就四脚朝天，没有办法翻身，所以他们就会一直躺在地上，一直到可能有一些肉食的动物来就把他们给吃了这些猎物。然后即使说他们没有遇到这些的猛兽，但是因为他们长久就是这样子躺住没有被人救的时候呢，他的胃里面的草因为他吃草嘛，也会发酵产生气体，然后躺倒的这个羊呢就无法排出胃里面的气体，最后他的气体会压迫他的肺，也会导致绵羊窒息而死。所以是无论是怎么个死法，总之他就会死，如果没有人去救他的话。因此呢他这个时候呢，当他真的是跌倒翻的时候呢，他就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来翻转过来。而当他被翻转以后呢，可能他会晕了一下子，但是之后他就会醒，然后就赶快跑去他的同伴中间。而我们知道说那个可以救羊的，能够发现羊的最直接的人就应该是他的牧羊人，能够看得到的。因为牧羊人呢，他们整天都在跟这些羊群生活在一起嘛，所以他们是羊的引导者，他们是羊的保护者，甚至是医治者，也就是说他们是羊的一切，所以他们都是全靠这位牧羊人。所以在第一节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其实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神他不只是众人大家的牧者，其实他更是我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牧者。所以这带出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应该是很密切的。那我们在神的手中和眷顾下，我们知道他亲自的来喂养我们，而且我们知道说神他不是过去曾是，也不是说将来才是，而是现在就是我个人的牧者，他从始至终都是我个人的牧者。那因着我们与神的关系，他必会引导、 保护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神的供应是及时的，是丰盛的，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因此呢，我们一定不致缺乏，我们不用担心。那也因着羊的属性，我们知道羊它其实也是蛮固执的，因此呢需要牧人很久的耐心跟爱心。其实我们很人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哦，我们会很固执，所以我们常说你应景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不会不听神，我们会走我们自己的道路，选择 走我们要做的。那以致呢我们就会，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经历很多的困境啊，跌倒啊，然而我们却看到就是神我们的牧者，他还是很有耐心的去等待我们回转，并且赐下他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一切呢，恰是耶和华神对信靠他的人的恩慈眷顾的一个真实写照哈。所以他接下来他说，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代表他要让我们的这个身心灵都能够得着安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哦，在这个世代哦，我们人都太忙了，忙很忙，忙就很多东西啊，为职场也好，为家庭也好，为各样个人的生活忙，所以以致呢，我们的心灵其实很难得着安息哦，也因着没有得着安息就失去了能力。所以他也要引导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不干渴，可以得着生命的活水。因为这生命的活水呢，是比世上的物质的东西，比如金钱啊、地位啊、才干啊这些等等，它其实更能加满足我们的需要哦。就好像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所以神他要赐下他生命的活水给我们，供应我们所需要的。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真的是世上的物质的东西真的是追求到来，其实 一切都是空的。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身上，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因为他在战场上他从来是没有被击败过的。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他33岁的时候呢，他就因为病啊，他就过世了。但是他在他过世之前呢，他就跟他的那些的将士们说留下了遗言，就是在他过世的时候他们要做的几件事情。那其中有两个，他讲到说是在他死后呢，要把他的这个棺材运向墓地的时候，在通往墓园的道路要撒满宝库里面的他曾经这些的这金银啊、金子银子啊、宝石等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为了要告诉人们，不要像他一样，他追求一生当中都是追求这些名利啊、这些金钱等等啊，他浪费了一生的时间去追求财富，但是呢，最后他其实到头来是一场的空。而另外一个遗愿就是，他要他们在棺木当中开两个口，把他的手放出来，是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明白，他是空空的来，也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说，往往我们其实刚才其实天恩有讲嘛，我们会用看得见，因为眼见比较实在一点，所以我们往往会用看得见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来满足我们，我们的需要。我们以为说世上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但是呢，亚历山大大帝他其实他却让我们明白了，就是你一昧的去追求世上的一切，其实都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你空空的来，其实你也是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知道说，只有我们的大牧者，他可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然后他也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尤其是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大牧者是那位可以供应我们需要的牧者。那第二呢，我们的大牧者他也可以引导我走义路，在第三到四节经文这么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旷野的羊群 其实他们常常都会遇到危险，就是他们可能就会遭遇那些啊野兽的侵害啊，所以因此牧者的责任就是要保护羊群哦，他会很注意看有没有狼啊或者是一些动物靠近的时候，他就要保护这些羊。而大卫他其实一生当中，我们也知道他经历过许多的患难，他行过很多的这些死荫的幽谷，就好像他被扫罗追杀，然后呢不只是被自己的被扫罗追杀，还被自己的儿子追杀，然后呢还被手下的人就是反叛等等哦。但是他在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他都蒙神特别的保护，因此呢他就经历到神就是那位使他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他到在可安歇的水边的。而且呢他也知道神的杖神的竿都能够安慰他，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这是他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他的牧者常常的与他同在，所以他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有惧怕吗？我们有没有惧怕？好像我们会不会惧怕我们的未来，不知道会是怎样，会不会惧怕说好像没有钱啊，经济啊，现在看过去哇，通货膨胀啊，每天我觉得每天开新闻啊，他都会告诉我们这个月的什么通货膨胀到哪里哪里，好像就是你会突然间感到很压力，生活上真是很压力。然后呢工作呢职场上有没有压力，是不是会担心说会被裁员，会甚至这个公司还能够维持下去吗，这些等等，甚至在人际关系方面，不管是在职场上呢，是在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啊，你也有很多的惧怕哦。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教导我们学会行走哦。只要是神所引导的义路，就是其实就是正直的路哦。即便我们是在死荫的幽谷，我们也要跟着走过去，要走进去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他的带领是让我们其实在走过这些死荫幽谷的时候，他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个实际的景况哦，并且在行走当中生命能够得着新的供应，在行走当中我们生命能够切实的能够成长哦。那就好像我觉得当我在回想我过去的，当我经过这些死荫幽谷的时候，尤其特别是在我自己个人生病的时候，是一个死荫的幽谷来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绝望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要动手术啊，然后身边又没有亲人啊，又好像遇到很多很多事情，真的是到一个低谷，一个很绝望的情况当中。但是呢当我当神帮助我能够突破，看到他要带领我，他要帮助我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虽然说好像困难还在，我的那个处境还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心里面是有平安的，因为我觉得说神与我同在。然后我就把我的眼目从我的问题上面，我的病痛上面，我就转移到神的身上，然后就这样子的看到神他怎样子的一路的带领我，让我真的是从这个死荫幽谷能够度过这个死荫幽谷，然后之后呢我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然后看到神怎么的来医治我，让我生命能够经历更大的突破。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神让我能够就是对他有更大的一个信心哦。过去就好像我们可能只是字面上觉得说哎，我要相信神，可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真实的经历，对，我要信靠神，我要紧紧的来抓住神哦。所以我们可以试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过去哦，我相信一定我们都有经历困境，我们一定有经历难处的，但是对我们来说那个是不是一个成长的学习呢？其实我相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成长学习。当我们现在再回头看我们以往所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我们会感恩，因为在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跟神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在当中，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然后当然神的带领在哪里，我们也知道仇敌的干扰也跟到哪里哦。所以呢 在这些羊群，他们 也知道说猛兽也会在这个死荫的幽谷里面出没，就是在当你在一个很困境当中的时候，哇，恶者也会来很多，可能在思想上攻击你，哎呀，讲很多负面的话，让你没有办法能够就是再次的站起来，所以这些恶者就会在这些死荫幽谷当中出没。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说牧者他就不再是在羊群的前面引导，而是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就是他在我们的周围四围环绕我们，他保护我们，他在我们的左右，而且他也早有预备，他是带着他的杖还有他的杆一路的保护羊群，所以当羊感受到了危险呢，他就会一路的紧紧来跟随牧者。所以当紧紧的跟随牧者的时候，就好像当我们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哇紧紧的抓住神，神啊，只有你可以帮助我，没有办法，就是紧紧的抓住神。那我们也看到我们跟牧者的关系就会得着一个更新，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关系就会从很遥远的神，好像以前就觉得说神好像是在很遥远的天上，现在变成他是跟我们面对面的你，所以过去我以前还没经历真实的很经历神的时候，我总感觉神是很遥远的，他是可畏的，他是在天上的，很不能够亲近的。但是当我自己深刻在生命当中来经历神的时候，感受到神的那一份的爱关怀跟眷顾保守的时候，我就觉得神跟我的关系是好亲密的，是好像他随时都是在我的身边，我随时可以跟他说话，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关系上的一个转变是非常的亲密哦。那杖和杆呢，其实都是古代中东牧人的一个传统工具。杖是牧人挂在腰间的一个短棍，是比较重的，而且它顶端带有金属利器，它的功用就是用来跟野兽来搏斗，也是用来数点羊群，甚至是赶走这些野兽的，所以这个杖是拿来打的。而杆呢是牧人的长棍，上有这个弯柄，是用来引导羊群的。它的原文其实是有这个支持 support 的意思。那我们的信心是从神的话神的灵而来的，那因此呢，神的话就好像是这个杖一样，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起来征战，因为当恶者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着神的话语这个杖来攻打 来抵挡他们。而神的灵就是这个杆，就是圣灵常常他会安慰我们，他会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走下去。那我们要如何在艰难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得胜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艰难当中我们要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当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可以超越现实的一个环境，我们进入到灵里的真实。就好像我们常常都是凭眼见啊，我们昨晚的一个课程就是约书亚世代，讲到约书亚他们人很常就会就是凭眼见看到，他们用他们看到的去计算到底可不可以打赢这场的仗，但是在神的做事的这个原则里面，其实不是凭眼见的，他只是告诉他你要不要相信我，那你相信我的话，那约书亚他在埃城之战他只是需要举起短枪就可以赢了，他在耶利哥的战争之中他只要去围绕城就好了，神就把这个城直接拿下了。但是我们人会觉得说可以吗？真的是可以吗？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做事的方式跟神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呢，神就让我们帮助我们要可以超越现实的环境，要进入灵里的真实。虽然说我们肉眼所见的都是困难，哇，这个又是困难，哎呀，这个很难做啊。但是呢，灵里面要有信心，相信神，我们要信靠这位牧者。其实信靠难吗？就好像我们昨晚当中有一姐妹说，她说她觉得她很难，如果是她的话，她觉得她还是会派探子进去，虽然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的确是难的。当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肉眼的时候，开头是难的，因为 我们会惧怕，有很多惧怕，如果我这样做了，有会不会有很多不好的后果在当中。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要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他的所要赐下的应许福跟这个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做我们觉得越轻省越容易哈，因为我们的信心被增加了，我们知道说我是可以靠着神，我是可以完全的来信靠这位神哦。所以当我们信靠牧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我们所处的那个情况是很多东西改变了。当然改变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改变，而是我们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看待我们环境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所以在信靠当中，也许现实环境没有变，但我们的灵里面却有平安，我们会有从神而来的力量，而且我们甚至是可以起来成为别人的帮助哦。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沙滩上的脚印会不会很熟悉？他的沙滩上的脚印，他是讲到有一个人，他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就梦他这么说，他说我和主正在沙滩上同行，这时天空浮现了我一生所度过的光景。当每一幕景出现的时候，我都看到沙滩上有两行的脚印，一行是我的，一行是主的。可是当人生的最后一幕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回顾沙滩上的脚印，我赫然发现在我人生当中有许多时刻，沙滩上竟只有一行的脚印，而那正是我最低潮最哀伤的时刻。所以我就问主说，主啊，当我决定跟随你的时候，你不是应许我你要一路与我同行吗？可是我发现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刻，沙滩上竟然只有一行的脚印。我不明白为何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竟然会离我而去。那主回答我说，我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试炼的时刻，我从未离开过你。你所看到的那一行脚印，正是我抱着你所走过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经过死荫幽谷，当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其实那是我们最生命最脆弱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再继续走下去，但是是神抱着我们，然后他陪着我们走了那一段我们觉得很艰难的那一段的路。所以神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因此呢，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神会帮助看顾我们。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大牧者是要保护我不受害，在第五到第六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其实都是让我们经历了一次神的信实和大能，生命也得着了一次的更新还有建造。因此呢，我们就越发在敌人面前可以放胆吃喝，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害怕那些敌人，甚至可以在他们面前放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神所预备的筵席上，一切的仇敌难处都能成为让我们生命成长的食物。大卫他一生征战，他也经过无数次的死荫的幽谷，因为有许多敌人都要寻索他的命，但是神他却亲自的来为他摆设筵席，他神亲自的来保护他抬举他尊荣他，并且高立他为以色列之君。其实在宴会上用油来膏抹人，是古代近东的一个文化风俗，也是代表说对客人的一个盛情的款待。此外呢，主人也会不惜代价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客人。所以同样的，在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候，我们感觉哇，好像所有人都在攻击的时候，神他是会保护我们的。所以在这边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好像是一幅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他在描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我们看到我们将与神同住， 那神作为我们那出色的牧羊人，他是我们的主人，他将会引导并且保护我们度过人生，然后进入到神永恒的家中。就好像大卫，他知道他一生一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无论遇到任何的为难，耶和华他的 那份中间的慈爱 Hesed 就会与他同在。因为每一次的经历，他其实都帮助他学习更加的去依靠神，信靠神。所以无论神的百姓处在什么环境当中，只要相信神的恩惠，我们都要相信神的恩惠必然与我们同在哦。所以最后大卫他就下结论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每一次我们所经历一些不好的际遇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说，我们有神的恩惠还有他的慈爱要随着我们，而我们就可以住在神的殿中来赞美他，敬拜他，永远的与他在一起哦。所以总结我今天这一章的经文，我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传说中有一个配音员，他一个配音的演员，他就出席一场很大型的宴会，然后就有人就是在当中就邀请这个演员来诵读一段为这个宴会来助兴，所以这位配音演员他就 OK 好，他就站起来，然后有人就递给他这个诗篇23篇，然后这个演员呢，他就你知道他是配音员嘛，所以声音一定是很好听，声音也非常好听，所以他就那种声情并茂的，就是朗读了这一篇的诗篇。哇，他朗读完之后，会场就哇，全部人就掌声，很长久的一个热烈的掌声，觉得实在太好听了他的声音。然后突然间，这个演员呢，他就看到有一旁有一位老牧者在场，所以他就走到这个老牧者的面前，然后他也把这篇的诗篇递给他，他就请这个老牧者，你可以也来诵读一遍这个诗篇23篇哦。然后这个老牧者就他就站起来，然后因为年龄大嘛，所以他就很缓慢的，他就读完了这篇诗篇。然后他读完之后，他坐下来。但是当他读完坐下来的时候，会场呢其实没有热烈的掌声，反而是一片很长时间的一个很安静的一段时间。然后这时候呢，这位演员他就站起来。他就对所有人说，他用英文，他说 I know Psalm 23 but he knows the shepherd， 意思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我认识诗篇23篇，但是呢这位牧者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位牧者是认识。所以你看，我们是可以知道这篇诗篇，我们可以把它背起来，但是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牧者吗？这个其实当我们真的是认识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靠着我们跟神的一个互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去经历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我们的大牧者吗？我们认识他吗？主是好牧人，他会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来引导正路，并且保护我们免受敌人的攻击，使我们不需要害怕面对灾害哦。因此我们要认定我们的大牧者，我们要认定他，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来信靠他，并且相信必有神美好的心意在其中，使我们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慈爱还有他的恩惠随着我们。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诗篇23篇很经典，诗篇23篇也很多故事，所以刚刚国敬传道讲了两个故事，我就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个宴会当中，也同样的有一个人就被叫出来，因为非常被敬重的一个，叫他出来要来朗读诗篇23篇。可是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一看到这么多人，他就很紧张，他就开始朗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再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太紧张，他记不了下面 是什么他都忘记了。讲了几遍之后，大家的感觉好像有点尴尬，他背不下去，忘记了了。后来他加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够了了，他就下去了了。真的如雷贯耳的掌声就在响起，因为很经典，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够了。所以当今天我们在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今天早上再看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彩色笔，可是因为当我一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只是画了四个字，就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那这一句话在我们习惯的用，好像刚才Asher 在主持的时候，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牧者，然后就是当我们说到我们的牧者的时候，你读诗篇你读到的是那个牧羊人的印象，可是你用现代版来理解的时候就是你用现代版来讲，就我的牧师是谁，我的传道是谁，我的牧者。所以当你想到我的牧者的时候，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牧师是谁？当然你在地上你会看到，在地上不同教会有不同的牧师或者每个小组有不同的组长，但是如果你从这个思想来延伸的时候，我的牧师是耶和华，我的牧师是神，哇，那不得了。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定的时候，刚才所谈到的是三个层面，一个是供应，一个是引导，一个是保护。但是如果从更小的点来看的时候，什么叫做供应？你会发现这个供应提出一个观点叫做不缺乏。如果我的牧师是神，那我就有一个应许，或者我就有一个保障，那叫做不缺乏。那不缺乏的意思是什么？不缺乏的意思不是说我一定就是哇，我是很有钱，我很多资源。不缺乏不一定是叫做你很多，但是不缺乏是叫做原来在需要的时候，在你发现在人生的每一个过程里头，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你会发现原来都叫做不缺乏。其实真的 我人生走过很多不同的阶段，有经历过读神学的那个阶段，每个月，我那个年代每个月就是200块的供应但是在过程当中我经历到不缺乏。然后我们也看到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在全职服事的过程当中，也有经过在机构的服事面对供应的有限，甚至有时候都发不出全心，只能够发半心。可是当一路这样走过的时候，我再次的经历不缺乏，因为神是我的牧者，不缺乏。所以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的当中，你总会发现到当你经历神依靠神的时候，在你所需要的事情上其实是不缺乏。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引导不只是不缺乏，而且得安歇。得安歇的意思是什么？哇，平静了，安稳了，没有战争了，没有灾难的。反而不是，那个得安歇很显然，即使在混乱，在风起云涌，在整个局势非常动荡的里面，怎么样子能够平静，怎么样能够安稳，怎么样得安歇？如果神就是我的牧师，那我们就有这个保障。然后跟着说到引导的时候，在引导的里面，首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灵苏醒。哇，在神的引导当中，灵苏醒，你发现灵苏醒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灵里头如果没有苏醒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是会兜兜转转，就是周而复始，就是那个问题一直在那里打滚，好像今天被开导好一点，那不一会又打回原形。灵苏醒是当下你会发现到，或者你会看到原来我的问题是多年的问题我刚刚在辅导一个做丈夫的，就发现夫妻的关系本来都很好啊， 可是忽然之间一连串的问题困难引发到一个地步、太太抗议到一个地步不行了，好像婚姻已经走不下去了。然后当下你会发现到为什么同样的毛病跟问题周而复始的重复出现了那么多次，原来灵里头没苏醒。所以当灵苏醒的时候，一发现到原来每一个事情都是自己的错，都是犯了一个错。所以当下明白到自己错的时候，灵一苏醒的时候，其实马上会引到一个回转，回转的时候其实事情就有的、从头再来。否则的话你会发现 你可以搬出一堆理由，但是最终你会死在那个自己的死胡同里头。然后一方面是灵苏醒，然后跟着就说到，当说到神的保护跟神的安慰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就是、不只是灵苏醒，我们的身得力，身体得了力量，就是得了力量，就是神的能力，神的保护，神的安慰。你发现一个力量是从哪来？力量是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很软弱的时候，那个安慰进来，哇，一股力量使我站起来，就是灵要苏醒，身要得力。那最终你会看到又来到那个神的赐福，赐福当中这个福满意、啊、福满意是什么？我的福杯怎么样满意？其实福满意很常是我们在想说，哎呦，是不是我的钱多到真的银行都不够放？应该没有人钱多到银行不够放。就是说，其实怎么样能够经历福满意？原来就是当你愿意给出去，当你时间给出去，你力量给出去，资源给出去，经济给出去，当你发现到，哎，为什么我能够继续成为别人的帮助？原来福满意是这样来的。福满意不是我收到够多。然后我就叫做福满意，不是，福满意是当我给出去的时候，哎，发现原来给不完的，你给出去又有，给出去又有，那这个就是看到在，如果我的牧师是神，那就不得了。最后看到是爱相随，那恩惠慈爱的相随，这个爱我们看到是神嘛，因为这个爱是这个字。就是 hesed， 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字，如果用希腊文来翻译的话，就会翻译成 agape， 但是用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 hesed、哦、那就是就说到这是这个 hesed 是神的爱。今天如果人的爱我们都知道很快用完，可是神的爱能够取之不尽，因为这个爱与我们相随。如果我们认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所以难怪那位长者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够了。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们还缺什么呢？这就够了。